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以马内利，有神的同在，我们开开心心开启新的一天。早上7:31，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这是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寒冬的早晨参加我们一个小时的空中团契。这是早晨的团契，我相信呢，对一些家人来讲不早，因为有些家人很早就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有些家人像我们的永凤啊、保罗呢，一早就要去种蔬菜了，那么把这个大棚整理整理，修理修理，特别是在寒冬当中要照顾这些新鲜的蔬菜。还有呢，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在上班的路途当中了，都跟您说一声呢平安，欢迎您呢收听我们今天一小时的线上。今天有什么内容呢？
有丰富的内容呢。那么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生活小知识，要小心，因为最近呢，不管是我们认识的主内家人，或者你看新闻看到一些陌生人，他们都跌倒受伤了。为了什么？因为路面结冰了。
对。
那么另外呢，我们当然会继续默想神的话语，有教会年历灵修。那么今天的经文呢，相信呢你也是非常熟悉的。我们还有关心周边发生的事情呢，也是关心一下家人朋友的情绪问题。也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情绪问题，得要注意小心呢。
是。
那么还有鼓励您礼拜五打电话过来背经句，我们这个礼拜的经句是。
是约伯记，
约伯记。
你突然问我，
突然考到你了。
对啊，小燕老师很少这样问我，所以我
因为是通常都是你这样突然问我的。
对对对，
现在要换个角色。
对对，好，知道了，换了一个月份就开始角色要调转了，是吗？约伯记42:5，这可以说是约伯记其中一节很重要的要节，钥匙的要节，打开约伯记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的教会的瓦器呢，今天谈的这个人
大家都应该熟悉了吧。
对，特别
烤门。
我烤门，
烤门谁呢？烤门
烤面包吗？
烤面包。他是一个人来的，非常
烤夫吗？
著名的人来的，烤门夫人。
对了，
你读过他的灵修小品吗？
那他的灵修小品是哪本书呢？我相信很多人读过他的书呢，也是我刚信主前3年差不多每一天都在读的。
对，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什么？
那时候呢我特别闲，我想练习打中文字，我就拿着那个考门夫人的灵修小品，一篇一篇的练习打字。
哇，厉害了。
有一段时间真的，不过停了，现在没有时间就停了。
很好啊，那这个方式很好，一方面可以灵修，一方面呢又获得多一点的圣经知识，然后又可以练习呢打字，增加这个打字的速度。没想到呢小燕老师以前就已经这样冰雪聪明了。
哇，不要这么夸我一早上。好，来。
哎，敲了不想再敲一敲吧。
好的，你也是敲得非常的冰雪聪明啊。那么刚才也说了，最近的路面结冰了，很多人真的不小心就跌倒骨折了。
对了，是是，我记得上一周呢，我们应该还在为听众啊，特别是维珍姊妹，她已经动了手术，现在在休养当中。那么就是跌倒骨折啊，又或者是跌倒了之后呢，这个跌倒受伤的地方一直疼痛。那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在冬天养好我们的骨头，这是中医说的。中医说呢， 骨头是一个特别怕冷的器官，所以冬天特别是好冷好冷的时候呢，更要呢养骨，因为骨头怕冷，所以寒气呢就会使经络中的气血瘀滞，出现了骨头关节麻木酸疼。会不会呢天气一变，我们说关节炎啊，还会让这个骨骼还有关节周围的肌肉收缩痉挛，弹性变差，骨骼就容易松动，骨折风险就增加了。
对，我一直都以为骨头最怕的是你不动，你要是不动的话几个小时你就会麻了嘛，但现在今天提醒你骨头最怕冷的，所以我们得注意保暖。繁行是冬季养骨的一个重点，外出要怎么样呢？护好你的脖子，护好你的膝盖脚踝等等脂肪组织比较少的部分呢，因为脂肪多就其实能够保暖的作用来的，但不要太多啊。每天呢，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但是要注意运动场所要温暖，你不要在零下几度去跑步啊，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找个通风的地方。运动前记得要充分的热身呢，不要急着就跑跑跑跑跑，忘了热身呢，因为中医认为呢，肾主骨。这个怎么念呢？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士，我要研究一下。
肾主骨身髓，
肾主骨身髓，
就是我们的肾脏呢，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使我们的骨头生那个骨髓。
长知识！今天早上肾跟这个骨髓是有关联的。
对的，
所以呢，要养护骨骼，你就要适当的多吃黑色的食物，譬如什么黑芝麻、黑豆，还有什么呢？
木耳。
对，木耳，
这个东北的木耳是很有名的。那么黑色的食物我们知道都是对我们的肾很有帮助的，所以呢养骨除了防寒，另外一个就是好好的养肾。那么把肾养好了，我们的骨头呢也会得到滋养，因为生骨髓嘛。好了，所以今天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通常我们天冷呢上衣就穿了好多，但是
下面呢，
下面就譬如说呢裤子穿的就是那么单薄的一条。
我要看一下，今天我真的是上面穿的很暖，我下面就穿了裙子了。
对，然后呢，
提醒，
对，也没有穿袜子
啊。对，你哇，你的观察力很强啊。
因为这是小月老师的问题，我记得我已经多次提醒他了，
提过我好多次了，已经真的。
对呀，
就刚好也没穿袜子。
对呀，我都不能想象为什么我们上面呢穿的那么厚毛衣呀，
这个时尚吧。
然后呢下身呢就穿一条牛仔裤，还是这个单层的没有加绒的牛仔裤，然后呢穿双鞋，袜子也不穿，脚踝骨就露在那儿。
好了好了好了，别骂了别骂了。现在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来默想神的话语。
好的好的。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你知道吗？以赛亚书九章一到四节，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东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众多，使他们喜乐大增，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时的欢喜，又像人分战利品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者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如同 在米甸的日子一般。
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可能不但容易善忘，甚至连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恩典也不知道。这就像今天经文的第一节所提到的，那些居住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的人，他们并非名门大族，只是处于遥远的沿海地区。但是后来有谁想到，他们居住的加利利是主耶稣肉身的家乡呢？而根据第二到第三节，他们仿佛像那些住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却有灿烂的光照耀，成为生气勃勃的国度。亲爱的朋友，本来被罪恶捆绑毫无盼望的你，哪一天偶然在路上有基督徒向你介绍了耶稣，让你多年来被罪所困扰，不知人生的去向，这时却仿佛被光照耀，醒悟过来了，才知道耶稣很早就在等候你回家。请默想神的恩典。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以赛亚书九章二节。
显现七灵修，你知道吗？作者陈学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见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真。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现在是早上的7: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2月3号星期二早上，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早上7:30到8:30播出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刚才我们有一个片段安静的时刻，我们一起灵修，是根据教会年历的进度来灵修的。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到了以赛亚书的9:1-4，主题是你知道吗？知道什么呢？
你知道吗？我们知道以后怎么回应神的话语呢？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是以赛亚书9:1-4，大家都普遍认为它是很难懂的一段书卷，也有人称它是小圣经来的，因为里头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其实第九章开篇就很显然呼应了前一章的结尾，8章的结尾就是一片的黑暗，一片的忧郁，你看到的尽是患难、痛苦、黑暗。不过呢，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呢，神的子民依然是有安慰的，受过痛苦的人不再遇见黑暗。因为在最黑暗的时刻呢，有那一位早就为光明、黑暗划定了界限，并且呢是两者相对的。我们可以在创世纪1:4见到这位主宰，他应许我们一定能够见到大光。的确没错，在经文一开始就说有几个地方啊，比如西布伦地啊、拿弗他利地，这些地方呢都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可怕、非常悲凉的时期，他们被掳到亚述，被掳到别人的国家当奴隶。但是以赛亚向他们预言新的时代呢很快就来到了，
对的，
他们一定可以经历光明的。为什么？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啊突然改变变好了，因为神亲自介入，神主动给我们带来拯救、喜乐，释放我们，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呢，今天早上呢，我跟大家打招呼呢，我就忍不住想跟大家说以马内利。因为有神的同在。请问一下，有神的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真的不用惧怕的，因为神应许一定能够在黑暗艰难的时候见到光明，见到大光。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谢谢小月老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掷地有声的询问，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呢我们是不知道的，虽然我们的头脑知道，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是没有经历，不知道。那就像呢今天的经文真的很宝贵啊，刚才小云老师说的时候我觉得好棒哦，带我们再进入以赛亚先知当时他们那个处境，还有他们在黑暗中仍然保持对神的那份信心，所以他们才能够活出盼望。例如刚才小云老师特别提到的，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即或现在我们在幽暗当中，我们也仍然要有盼望。为什么？因为第二节说什么？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呢在我们当中，也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幽暗的时候你就转个方向吧。
好，我们刚才听的那首诗歌《真光》呢，我觉得跳得非常的好，要谢谢后制的同工呢，刚好配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几节经文呢。
是，但愿呢今天的灵修能够成为你的安慰。特别我知道呢，现在有一些的主内家人呢也是在幽暗之地，例如呢西边小路，我知道一直为家人的信主还有弟弟们生命的改变还有自己的终身大事祷告，
对，
好像看不到尽头，到底什么时候这些事情神才成就，觉得自己好像活在幽暗之地，但不要忘记光已经来到。
你说到西边小路，我也想起蒙恩呢。我们常常为到蒙恩的工作来祷告的，因为他觉得现在的工作呢跟上司呢好像沟通不太好啊，也非常的辛苦，也为到 为真来祷告，希望他的身体赶快能够好起来。
对，那我也想到了刚强，我们每天都会在第五空间看见他冒泡，他的这个肠胃是有问题的，常年有这根刺在他的身体当中。但今天的经文愿成为你我的鼓励，在冬天记住了，冬天来了虽然寒冷，但我们就知道春天不远。所以在黑暗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必得见光。那现在早上的7:51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万峰老师的教会的瓦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如果万峰问你啊，哪一本属灵书籍在华人教会里头影响力最大，那当然是圣经了，对不对？但是可能第二本呢，你就会想到是《荒漠甘泉》了。那这本书呢，简直是我们很多年前的信徒的标配啊，甚至呢，在很多长辈的床头呢，这本书都是翻了又翻，翻了又翻，就好像唯一的灵修的小书。你可能不知道呢，《荒漠甘泉》这个陪伴无数人的灵修经典呢，是在一个妻子陪着重病的丈夫在绝望还有痛苦的边缘挣扎的时候用眼泪写成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Little Bird Carmen， 就是考门夫人啊。在进入考门夫人的故事之前呢，万峰想跟你先聊聊什么是灵修。老实说，对我来说呢，我从小到大都不明白什么是灵修啊。可能古代呢，修士呢要花几个小时默想啊、念经啊、去种田啊、关怀贫穷啊、在荒野里头苦修啊、坐在柱上啊默观啊、什么神操啊，或者呢经典一点是看看天路历程啊、看那些长篇的信仰故事去反省信仰啊。但是在20世纪呢，考门夫人引领了一个风潮呢，就是一个每日灵修的短文章。为什么灵修的方法会变化呢？因为你今天没有几个小时坐在那儿了，这么简单，就这样啊。生活的节奏变得很快，每个人没有空读一大篇的神学的著作，那考门夫人呢，就用一篇很浅白的短文，一段感人的故事，一点点信仰的共鸣，就把这个信仰呢，不是在高高在上学习一些知识教条啊，甚至好像海德堡教理问答那样背诵一些问答的教义，而是一些心灵鸡汤。在1870年出生，考门夫人呢是考门的夫人，对不对？那她呢原来呢是一个日本的宣教士，在日本里头呢去东京街头传福音，建立圣经学院，做得挺不错的工作。但是1917年的时候呢，当他们的事工呢做得很好的时候，她丈夫的心脏出了点问题，卡门先生呢不能再留在日本了，一定要回到美国静养。对于考门夫人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很剧烈的转向。她是一个宣教士，但是变了另外一个事，就是护士，就每天呢看着她的丈夫啊。还有呢，这个病呢延续不是很短，而是6年这么长。在照顾丈夫这个黑暗的日子里头，考门夫人开始在笔记本上随手记录一些东西，读一下别人的著作，读诗篇，然后把那些在绝望当中安慰他的文字记下来，写下他自己的反思。他原来呢，就主要是把这些文字呢寄给在日本的同工，还有其他的支持者，告诉他们，我们虽然在受苦，但是上帝还在。 但是卡门夫人绝对没有想过这些文字所产生的能量呢，震撼了她。在1925年的时候，卡门先生去世以后，卡门夫人把这些点点滴滴汇集成书，取名为《荒漠甘泉》。这本书为什么这么伟大呢？就是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神就是爱，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的苦难？于是卡门夫人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我没写荒漠甘泉，而是神把荒漠甘泉给了我。卡门夫人在她的荒漠甘泉里头，不说漂亮的话，不讲大道理，而是说，痛苦真的是痛的，荒漠真的是干渴的。那如果你今天活在干渴当中，你要知道，你不孤单，你所受的苦难是有意义的。在华人世界，卡门夫人永远与荒漠甘泉连在一起。反而卡门先生是谁呢？可能我们不太记得啊。这本小书呢，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呢传入中国，对于当时处在战乱、在饥荒、在死亡阴影的中国信徒来说，就是荒漠里头的一口甘泉。这个年头我们都是用灵修 APP 啊，打卡啊，什么30秒灵修啊，很快节奏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灵修太碎片了，太简单了，心灵快餐不扎实。好像万峰我也经常这样批评，但是我也没看什么扎实的内容啊。有人也感叹说我们失去了古代那种深度默想的能力啊。万峰也这样批评啊，但是我也没什么默想啊。所以我们要反思灵修的形式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呢？灵修的本质不是读了多少个字，不是多有深度，而是你有没有跟神相遇。如果你今天在病床上，在失业的焦虑当中，在破碎的关系里头，哪怕只是念了三行字，只要这三行字让你重新看见神的慈爱，让你有勇气多活一天，这个就是最成功的灵修了。卡门夫人这块的瓦器被疾病还有哀伤打碎了，但是就是在那些的裂缝当中，神的泉水流了出来，灌溉了之后100年的荒漠。
心灵，干渴的心灵。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很重要的今天，因为独一无二，过了今天就不会再有今天了。2月3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由小燕还有文慧今天呢跟您共聚60分钟。刚才呢，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讲到考门夫人读过了荒漠甘泉没有呢？
我看到微尘说《荒漠甘泉》是他第一本的灵修小品，后来他也送给其他的朋友啊。我跟你一样，《荒漠甘泉》也是我第一本灵修的小品啊。那么当中有一篇呢，我印象很深刻，叫做《人生的休止符》。这篇确实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特别那时候呢，我是刚刚生病完，离开医院。我觉得这个非常大的鼓励，虽然短短的，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哪怕你就听到那三句话，那三个字，那如果真的能够感动你，它就值得了。
是，那我也是哎，哇，原来有这么多知音人呐！文慧刚信主的时候呢，除了就是跟着教会的辅导告诉我的，这个导师告诉我好好的读福音书之外呢，我的灵修小品就是荒漠甘泉。
哇，我们都找到共同点了今天早上啊。那么刚才呢，哇，原来大家都听过那首歌是来自谁的？
荒漠甘泉，大伙儿都是跟着我们的梁安老师。
对啊，
在爱广播里头
良友会客厅，
对，一块儿唱一块儿学啊。那我要告诉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个不是梁安老师唱的，也是我们电台的老师，但他已经呢有另外的服饰工厂了。可是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老听众，例如你听了10年20年的，应该有记得我们有一位老师叫江凡吧，
江凡老师。
对了，江凡老师，那么他本来呢就是在诗歌班呢服侍神的，也曾经跟着诗歌班或者是合唱团呢到不同的地方去举办活动，例如布道会。所以呢这一首荒漠甘泉就是由江凡老师唱的，是老歌来的，我觉得应该至少都有20年历史了，所以梁安老师呢就把他带出来跟大伙儿一起来唱，一起学。
非常棒的歌曲，经过那么多年呢，大家都是非常的喜欢的。
白熊说一直读不下去，
读不下去。
白熊，
甘泉吗？
对，你真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孩子啊，熊孩子。
我想知道你的原因，让我们也知道一下。
对呀，我记得那时候我读荒漠甘泉，都觉得每一天好像都在对着我的心说话呢。
你会觉得怎么有人那么了解我此刻心里在想什么呢？
对呀，然后就觉得哇，上帝啊，你真奇妙。那荒漠甘泉呢，除了他有遇到故事，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呢，他有很精辟的，好像大树送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一样，一短短的一两句话就捉到了你的心。还有很重要，它是有经文的。
对对，
那所以也是可以呢跟着荒漠甘泉啊来读圣经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关心大家什么呢？还记得我们分享过冬天很容易
忧郁，
对了，
想东想西。
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太阳不出来啊，还有呢，即或太阳出来，因为外头冷啊，所以呢，我们都躲在屋内，因此呢，情绪常常陷入低谷，那也可能年关近了。开始想东想西，哎呀，会不会被催婚呐、逼婚呐、还有年关近了，这里支出那里支出，经济也开始有一点紧张了。回家的路上，哎，春运开始了，买到票没有？哇，好多的焦虑也出现了。特别是有一群人，他们就更加的难熬了。
哪一群人呢？
高敏感族。
你是高敏族一群人当中的一份子吗？
哎。你说是啊，我很容易敏感啊，吃个东西就痒痒
啊。不是那种皮肤过敏、眼睛过敏，是心灵过敏。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你看到一点东西呢，可能就会影响一整天的情绪了。
对呀、看到两个或者三个人在那边，好像
吱吱喳喳的，
他们在说我吗？
他们在说三道四，说有关我的事情吗？
对呀、我昨天是不是得罪了其中一个呢？哇，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高敏族啊，那么高敏族很容易发生一件事，内耗。因为他们太过敏感了，所以呢，任何小事儿都会让他们想半天，但是呢，他们又不敢说出去，因为又怕别人觉得你想那么多干嘛呢？
你太过于玻璃心了，
对，
担心被人责备，
对，所以他自己又内耗。一方面他呵止不了自己多想，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你为什么想这么多呢？
可能自我责怪也说不定的。
对，
所以说那个内耗这个字呢，这个年头我们常常说的，它比较是负面的，它比较是消极的。
当然啦、刚才我们说完，你会不会觉得我也是高敏族，我也常内耗，所以你就开始很多对自己的自我批判就出来呢？
千万别批判，给我们一点点时间。今天想跟你说一下，高敏族他们也是有独特的优势。原来内耗呢，它不单是消极负面的，我们要赶走的东西。换个角度来看，它也可以是优点来的。
对，首先要学习接纳。就是我就是一个高敏族，那又怎么样呢？那么我们要学的就是把我们的特点成为优点，这很重要。特点没有所谓的缺点，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把它转化呢，可能这个特点就会成为你的限制，但是你转化呢，就成为你的优点，成为你的潜能了。好，首先呢，高敏族他们能够做到什么呢？提前预演，有备无患。因为高敏族就是习惯内耗的人，他们常常进行什么心理彩排，比如呢，筹备一场重要的会议时，他们会去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那你可能会觉得你杞人忧天，不，他就想好多，万一设备故障呢？万一嘉宾迟到呢？万一
之后呢？不是句号、万一之后呢？他会在想，如果真的出现，那我怎么去解决呢？所以他们会提前制定应对的方案。
对，
是不是很好呢？你是上司，你请到那样的下属，你应该掌声鼓励鼓励一下。
对，哇，我觉得小云老师刚才那个接的好啊，万一，很多时候高敏族就停在万一，然后就让自己陷在那个焦虑的漩涡里头。但是万一之后应该是有行动的，你想到这些万一，那你就去做一些准备吧。
是的，
对对，
就是高敏族人他们的优点就来了。这种未雨绸缪的思维方式呢，能够让他们万一真的面对突发的状况呢，他们也能够从容不迫的大大提高成功的几率呢。
对，好，第二个就是呢，他们对风险更加敏感。哇，特别呢，最近大家呢，应该如果你上网看啊，或者不用上网，你到金子店去走一走，最近不是这个黄金白银呢上上下下起伏吗？哇，
大家都排队卖金了
啊，或者买金了。
对，卖金都是有的、
连白银都已经出现了。哎呀，你不要说，连文慧都在盘点一下，我有多少黄金，我有多少白银、
好坦白啊，文慧老师
啊，但是不多，好少哦，所以我那个梦就不用了。那所以他们对风险更加敏感啊，这个天生高度警觉。他们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例如现在的黄金跟白银，哇，他们就很敏感了。生活中呢，他们也会对身边的人和事保持警惕， 及时发现潜在的隐患，这个对保护自己、保护别人是有很大作用的。
嗯，非常大的作用啊！千万不要觉得，哎，我为什么总是那么敏感呢？你是有很多的优点。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内耗的人或者高敏族的人，他们比较多同理心，
嗯，
他们会更多明白别人的感受，因为他们自己都是那样子嘛，
嗯，
由于内心敏感，内耗者他会敏锐于他人的情绪变化，
对，
当他身边的朋友有困难，或者他可能嗅到了，第一时间就察觉到对方今天怪怪的，我说不出来哪里怪，总是觉得今天跟昨天是不一样的，就马上观察到对方的低落情绪，
嗯，
这个也是跟万一的原理一样的，你看到之后你做什么呢，你可以句号的不管的，
嗯，
但是很多我认识的这种高敏族
的人，比较敏感族的，
真的，我身边刚好就有一个，他们就会马上发信息给我，
嗯，
可能不会说太多的话，可能就问一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四个字其实很有力量的，
对，哎，对应最近很火的那个死了吗，
你死了吗
你在吗，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你死了吗，你在了吗，
嗯，
简单的问题呢都反映出他们真的很有同理心的，
对，有的时候高敏族呢就是呢非常非常的痛苦，在于呢他们太容易去想别人说什么，别人怎么样，那就陷在自己的圈子里，但是如果他走出去，像小燕老师说的他那位好朋友，
嗯，
或者是啊，肢体，他能够走出去，把自己内心想的、敏感到的、察觉到的付诸行动，例如真的就是去问候对方啊，去关心对方。那么我也遇到有一些高敏族，他们是怎么化解的？因为他们心里真的在想，你在说我吗？
对，
他们真的说出来，哎。
哦，那很直白啊，
他们是，对，他们是用一个开玩笑的，哎，你们在说什么，
你
们
在说我吗，
对啊，我是不是，他们就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而且是足够的信任啊，相信就是他说出来不会大家嘲笑他，那也是他勇于突破，我就遇上有一些高敏族是这样，他们用这个方式去破解他们内在的那种内耗，
哎，我很欣赏这种人的，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高敏族，其实不要想到哎呀他就是一个需要去处理
很难相处的人啊，或者玻璃心啊，担心伤害他，我看到第五空间呢马上有人就说了 David Parker，他说我也是高敏族，然后微臣说我也是高敏族，我以为自己是少数民族呢，不，你才不是少数民族呢，
对，
在这个年代这个城市呢，
越
繁嚣大家好像节奏都很快，但你不要忘了其实有很多的人都是内耗的，只不过他不跟你分享而已了，
对，所以今天我们分享高敏族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电台好多高敏族呢，包括文慧也是其中一位高敏族，但是我们怎么去接纳自己的高敏啊，然后呢不容许自己一直在内耗里头，我们应该是内省而不内耗，然后呢今天我们分享其实高敏族如果我们发挥的话呢，它就不再成为我们的限制，反而是成为神使用我们的地方。
一夜之间狂风吹灭羊群，强盗夺去骆驼，约伯的产业荡然无存，
神从天上降下火，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
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而且用刀杀了仆人。
你的儿女正在长颂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刮来，击打房屋，房屋倒塌，他们就都死了。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他必赐给你力量，在夜间歌唱。
纵然约伯失去所有，他仍称颂神，在患难中学习顺服，坚守忍耐，盼望在神的手里。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应该来研究一下啊，这个约伯是不是高敏族呢？
约伯的遭遇换谁都会伤心难过嘛，他肯定不是高敏族。
我觉得
他的遭遇比较奇特。
对，我觉得约伯可能是一个比较怎么心很大的人、
嗯、
但是在这个遭遇当中呢，不得不敏感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周的经文啊，约伯记42章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那这一节经文是约伯记的要节其中之一、
嗯、对，
也是约伯经历苦难之后所学到的功课。我从前风闻有你啊，我现在亲眼看见你。难道约伯以前不认识神吗？
嗯，难道约伯真的不认识神吗？当然不是的、
嗯、
问题是他对的神的认识有限、
嗯、
所以他才会在约伯记38章2节，当神拷问他的时候，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
嗯、
神没有针对约伯的苦难给他什么答案，
对，
而是引导带领他去认识，真正的去认识神。而且认识神就要先认识你自己对神的无知跟有限的。
对，所以呢，来到了第40章还有41章里头，神继续的问约伯，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这是第9节的经文、嗯、约伯当然做不到啦，
没有人做得到吧，
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他能够使雷发声吗？
当然不能。
然后神又继续呢，在40章的15节问什么呢？
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河马在希伯来原文指的是巨兽啊，很巨大的野兽、
嗯、
约伯当然是没有办法胜过河马或者胜过巨兽了。
嗯，我们要知道啊，约伯的年代，在那个年代，河马当然对他们来讲那是何等大的巨兽。然后呢，接着41章的1节，神继续问，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那鳄鱼的原文可以翻译作蛊蛇，指向撒旦、
嗯、
对了，那我们要知道约伯只是一个人，一个平凡的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制服地上还有临界的巨兽。
嗯，所以呢，这些约伯根本没有办法掌控的力量呢，全部都是神所造的。
嗯，
约伯记41章10到11节，神说什么呢？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能与我对峙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都是神的。
嗯，
所以呢，在全能创造主面前呢，约伯顿时深刻地认识到神的无限全能，同时也见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限制。所以他接着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
嗯、
就是约伯记的要节、
嗯、
亲眼见到你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指向约伯亲自经历神，而他也在神面前为自己先前的无知向神认罪，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了。对，那我厌恶可翻译为我撤回，另外啊，原文也可以翻译为我瓦解了、
嗯、
也就是他原先的认知现在瓦解了，他原先所说的他现在撤回了，他厌恶撤回什么，就是他之前的一些认知了，他之前对神的一些质问呢，他的言语，他厌恶自己， 也可以解作什么？我的言语。
所以约伯先前说的话呢，正好就反映了他对神的无知。他或者他三个朋友过去只是听到神而已，现在他已经凭信心的眼睛还有灵性的领悟呢，亲眼见到神。他懊悔不是因为像他那些朋友说你真的犯罪，你得罪神什么什么，而是他在苦难当中对神缺乏信靠，缺乏信心，现在他终于有了更大的信心，然后欣然接受神为他锁定的任何一个计划了。
对，但愿呢约伯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也能够成为你我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神像约伯啊，他说的话里头依据啊，没有提到他受苦的事情，没有给他任何的答案，那么为什么约伯也不再像之前一样的追问，原因是什么呢？
莲花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天成老师，还有第五空间所有听众朋友们，问候你们平安喜乐。
早上好，莲花，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感冒了，没事吧？
有些感冒。
你知道这一周我特别想念你，我突然想到第五空间好像好久没看到莲花的脚踪了，我就很想念你，很想念你。没想到今天
就打电话过来。
对了，莲花今天打电话进来，是不是因为你已经有几天不见我们了，特别想念我们，想念大伙儿，所以打电话来？
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挂念我，其实我也很挂念弟兄姐妹。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其实我也很挂念弟兄姐妹，比如敏敏啊，还有方强弟兄、文华弟兄，就感觉天冷了，他们怎么样？也会想起陆英飞照顾家人的那种感受。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下新的一天，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在你的怜悯当中经历到你的同在以马内利。我们见到春运已经开始了，很多人正在归家的路途，但很多人可能买不到票子。主啊，求你看顾保守，求你亲自的保护，给人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每一位在路上的人。主啊，求你保守每一段的路程，看顾铁路跟航班，使他们能够坚固稳妥，也看顾每一条公路，使天气晴朗，不要下雨，不要下雪，道路是通达的。也求你赐给每一位司机、机长、船员，他们有清醒专注的心，保守他们的双手是稳健的，他们判断是准确的。主啊，求你眷顾每一个回家的人，愿每个在外地工作很长时间的游子，愿他们打开家门的时候都能够见到他们心心挂念的家人。主啊，我们也为到很多的孩子们来祷告，因为最近呢，大家都是要忙着准备那个期末考，准备呢快要在放假之前呢能够完成那个考试。我们特别是为到舒晴的女儿，她今天要考试，8点钟就要进考场了。主啊，求你保守她的女儿不要太过于紧张，能够呢有清醒的头脑，能够呢把复习过的题目啊、内容啊、书本的内容都能够记住，能够在考场上面好好的发挥，也能够呢愿主纪念他们辛勤努力复习的这个过程。求主帮助他们在考场的时候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能够有你赐下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也为了冉冉 他也是今天明天两天考试，也希望呢主能够保守每一位学生，他们在没有压力的情况底下呢能够享受学习的过程，也能够呢在考试考场上面呢能够有很好的发挥。我们也纪念到很多生病的主内家人呢，特别知道恩慈的姊妹，恩慈姊妹她的妈妈呢已经80多岁了，瘫痪在床，最近呢有一段时间是昏迷不醒，这两天更是没有吃任何东西，也没有喝水。姊妹她也是非常的担心的，她的家庭呢也是在一片的忧虑当中。主啊，我们不能够掌握人的生命，人的年日，但是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愿意把人的生命，把自己都交托给你，我们愿意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计划。主啊，如果真的他的妈妈要安然去见你的面，也求主能够赐下平安给这个家庭，让他们每个家人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爱，神你的大能，愿我们都顺服你的旨意，愿我们都喜悦你的旨意。我们刚才听到莲花的分享，对，我们也想起照顾者陆英飞弟兄，他要照顾他的爸爸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主啊，求你保守每一个患病的家人，也保守照顾他们的家人。春节很快就来了，我们希望呢家人朋友都能够跟亲人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都能够好好珍惜与家人共聚的机会。我们为到每个家庭祷告，愿主的爱亲自的临到，求主加能赐力给每一个在外地工作，在寒冷天气底下工作的人，也顾念每个患病的人。突然想起刚强弟兄啊，他也是长期受到这个肠胃的问题啊，主求你让他坚持不断持续的祷告，把所有忧虑的事情都通通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也为到每一位觉得自己内耗的家人朋友们，高敏族的朋友们，愿他们都接纳自己的情绪，接纳神你赐给他们的性格。主啊，我们很感谢你垂听我们每时每分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
我们最高的特权就是向主说话，最大的义务就是听主的声音。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小燕老师情辞迫切带领我们为许多需要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那么刚才特别提到陆英飞弟兄，
是，
其实我们也在想啊，这个父亲去世应该是您过的第一个春节，
嗯，
那么求神安慰你的心，也让您在春节能够跟家人有很好的团聚，或者是在空中团契里头跟我们有很好的
互动。
对了对了，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外头呢很冷，所以出门一定要小心啊。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